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大法中获新生，蔡文明一家三口被中共迫害离世，发资料未遂成罪名，女教师家人控告迫害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常州市法轮功学员蔡文明先生和父亲蔡建华、母亲郑祥英在1996年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全家人都获得了新生。可是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们全家又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遭到当局惨无人道的迫害。蔡文明历经七年冤狱后，于2013年10月离世，母亲郑祥英于2016年4月离世，父亲蔡建华于2020年5月在迫害中离世。蔡文明在1994年到1995年间接连三次乙肝发病，最后一次发生病变，成为载障性贫血，仅次于血癌。为了治病，家里卖了房子，花去医药费8万多元，因无法治愈，医院硬叫他回家，并告诉他顶多还能活3个月。蔡文明的妻子不堪重负，抛下5岁的儿子与蔡文明离了婚。1996年，蔡文明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奇迹般的好了，乙肝、载障性贫血消失了，就连他的主治医师都感到惊奇。蔡文明枯木逢春，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眼看着蔡文明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出现的奇迹，父亲蔡建华和母亲郑祥英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他家里成立法轮功练功点，当时有60多个人来他家学练法轮功。蔡文明是村里练功点的义务辅导员。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而2000年蔡文明被警察绑架，遭酷刑逼供。警察把蔡文明双手铐上，然后用布蒙住眼睛，用尼龙绳扣在手铐上，将他吊在大门上方，像荡秋千一样用电棍皮带抽打蔡文明。然后他们再把自来水池里放满冷水，把蔡文明的双手和双脚用手铐铐住，头朝下，脚朝上，往水池里反复呛水，直到他们自己累了才罢手。蔡文明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后来蔡文明被武进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苏州监狱迫害。期间蔡文明受尽了炼狱般的酷刑折磨，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2013年10月底，蔡文明含冤离世，年仅47岁。母亲郑祥英因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半，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16年4月，历经磨难的郑祥英含冤离世。2018年，父亲蔡建华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西新桥派出所警察绑架，因身体原因，蔡建华被取保候审1年。1年后，蔡建华的被取保候审未取消，又被延续1年。2020年77岁的蔡建华被法院枉判3年。2020年5月蔡建华含冤离世，终年77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玉荣女士2021年11月去友人家时被警察绑架，2022年7月她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1年，罪名竟是预备发资料未遂。刘玉荣的姐姐日前将参与绑架、诬告、诬判妹妹的7个公检法人员向锦州市检察院提起控告。现年60岁的刘玉荣原是临海市翠岩镇中学教师，2008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法院诬判6年。2013年刘玉荣因突发严重脑出血，辽宁省女子监狱怕承担责任，主动提出为她办保外提前出狱。出狱后，刘玉荣经过练功，身体渐渐恢复，但仍留有后遗症。她出狱后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但办不成退休， 没有任何经济收入。2021年11月，刘玉荣去法轮功学员康老太家寻求帮忙找工作，被在康家附近蹲坑的警察绑架，当晚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非法刑拘。当天在康家被绑架的一共有11位法轮功学员。国保警察在非法讯问中已明知刘玉荣去康家是为找工作，依然迅速对他实施非法批捕。为了得到诬告的证据，警察还引诱刘玉荣承认到康家不是去找工作的，而是去取资料，准备发资料的。刘玉荣拒绝承认，因找不到任何构陷刘玉荣的证据，仅检方最后给刘玉荣定了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即预备犯罪未遂的诬告罪名。临海市法院竟以此为罪，对刘玉荣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款2000元。刘玉荣的姐姐刘玉君于2022年9月对此向锦州市检察院、法院控告参与构陷迫害刘玉荣的七名公检法人员，他们是锦州市太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刘长杰、副大队长李磊、锦州市太和区北郊派出所所长刘静、临海市检察院检察官曾强、临海市法院女法官许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女所长陈瑞蕊，谴责他们执法犯法、罔顾事实、执意迫害法轮功学员，并要求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制止、纠正并立案追究被控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立即释放刘玉荣并予以法律赔偿。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印尼首都商业中心介绍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6日，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们在雅加达商业中心的无车日道路上举行弘法活动，在向这里晨练的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吸引民众关注。在弘法点上，法轮功学员们拉开了写着法轮大法真善人、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人等真相横幅，以及大法的网站信息、世界各国法轮大法红传的图片，吸引了人们驻足观看。在法轮功学员们展示五套功法的时候，数十名市民主动加入列队，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学练功法，直到练功结束。在当天的活动中，雅加达省长和一些省市政府官员的自行车队伍经过了法轮大法练功殿，身着仙女服装的法轮功学员向省长和政要们发送了真相传单和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莲花。省长阿尼斯满脸微笑接收了莲花，并向法轮功学员道谢。集体练功之后，几位法轮功学员还向民众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和收获。法轮功学员一言表示，他修炼法轮功前染上烟瘾已经30多年，从小他就偷父亲的烟抽，他试过许多方法戒烟，但是都不成功。读了转法轮之后，他戒掉烟瘾，修炼法轮功使他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壮。莫德麦纳女士表示，她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她不仅自己受益，她儿子也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现在儿子也开始跟着她读转法轮。她儿子之前患有多痰咳嗽的毛病，神奇的消失了。之前她儿子有阅读的困难，当儿子读完转法轮之后，她在学校里就能够顺畅地阅读课文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35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疫情期间学法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连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7日。今年3月份，突如其来的疫情从天而降，突然间封城封小区，天天做核酸。刚开始一周还让两天出去买一次菜，一周之后不让出小区了，家里网络坏了不能上网了。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我觉得最近状态不太好，人心多，总是执着看动态网，耽误了学法看书。正好我利用现在这个期间好好安心学法练功发正念，把一天的时间安排好。我每天早晨3点起床练功，上午背法，下午学各地讲法，晚上看师父讲法录像，利用零散时间听同修交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师父的慈悲保护，让我去掉了怕心、顾虑心、怨这怨那的心等等。我现在真正明白了每次师父讲法都让我们多学法的真正含义了，大法无所不能。一，去掉看动态网的心。在封城之前，我每次打开电脑的时候都要去浏览动态网，看有啥新奇事。前一段时间由于执着看动态网，关注铁链女事件，被带动得愤愤不平，最后学法不入心，学法犯困，迷迷糊糊，精神萎靡不振。我觉察到这种不正确状态，赶快放下被牵动的心，众生都在等着我救呢，我怎能陷在其中呢？三月份突然封城封小区，一周之后我家的网坏了不能上网了。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不能上网正好把精力全部用在学法上。我和弟弟一个小区，每周上弟弟家上一次网，下载同修交流文章，下载之后就关闭动态网，我也不看了。上课传教学日志都是我侄女帮我上传，上课我用手机流量上课，虽然网坏了没有耽误工作，生活用品都是我弟弟和侄女帮我买蔬菜包，在弟弟和侄女的帮助下生活上没有受影响。因在线上上课有很多自己不会做，侄女帮我很多。在这期间我又给他们真相资料、真相 U 盘，让他们看新世纪拍的电影。有一天看到我家这栋楼的前后楼都用大铁门把门洞都挡上了，不让下楼了。幸运的是我家这栋楼和弟弟家那栋楼都是正常的，这样我要做的事情没有耽误，趁机还可以来回走动。 我心里感恩师父，这都是师父给弟子的恩赐，让我度过了难关，没有耽误学校的工作。五月份小区解封了，网络修好了，一切也都正常了。我想通过这件事提醒同修，不要执着看常人网，危害极其严重，他会把你拖到常人中去，不让你有精进意志，千万注意。二，学法的重要性。突然封城封小区，我想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系统学法背法，看师父讲法录像，利用零散时间听同修交流。通过在这段时间里安心学法背法，让我真正领会到大法的无边法力，师父的佛恩浩荡，在不知不觉中人心没了。在学法的过程中，不断对照自己的不足，找出人心，去掉不好的人心，特别是怕心、顾虑心、怨这怨那的心等等，在不断学法的过程中自然就消失了。刚开始封小区的时候，天天做核酸，压力很大，还产生了怕心、疑心等等。有一段时间身体出现假象，嗓子干疼，胸口发闷，后背疼，大拇指不灵活，右胳膊疼痛。每天做核酸前，我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发完12点正念，就睡不着觉，我就起来学法或者背法，到3点就开始练功。有一天做完核酸，又出现胸口发闷，后背疼。我躺在沙发上，突然想起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你们修的大法，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成就了伟大的神，也造就了最微小的病毒、细菌。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我猛然惊醒，从沙发上起来，一切症状消失，这都是怕心招来身体不正确状态。当我用大法归正自己的时候，大法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大法太神奇了，感恩师父慈悲保护。三，珍惜机缘，愿众生都能得救。经过疫情期间这段时间学法，我的脑袋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反映我在修炼前和修炼后的一些人和事。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我没有像以前那样，一想起伤害过我的人，我就生气、怨恨、埋怨、指责。我能针对每件事，找我自己当时都有哪些人心造成的后果。而且我还认识到了我生生世世遇到的人，那都是和我有缘的人，都是为今天能听到大法的真相而来，为得救而来。作为大法弟子，身兼师父赋予的使命，珍惜和大法的机缘，珍惜和众生的机缘，修好自己，多救人，圆满随师还。作为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使命。以前没有学好法，人心多，有时就会被人心带动，阻碍了众生得救。经过这一段时间安心学法，我要听师父的话，救人的脚步不能停。在疫情这2年多的时间，我的主要救人项目是发真相小册子，我要抓紧时间救人。五月份小区刚解封，我就到银行换钱，买菜、坐车，我就花真相币。五月末把没发出去的真相小册子全部发完。每个月我都发真相小册子，我有一个信念， 发到哪个小区，哪个小区就得救，发到谁家，谁家就得救。我们单位的同事和我一个小区，几次想给他讲真相，怕他不接受。小区解封后，我就想给他讲。师父看我有救人的想法，就让我在小区遇到同事。我俩约好一起走步。第一次走步的时候，我鼓起勇气，突破怕心和顾虑心。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瘟疫。同时我又给他讲了真相，他很认同。回家我就想，我想把真相小册子 U 盘给他，让他了解更多的真相，我再给他做三退。第二天在小区又遇到他了，我俩又约好一起走步。我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三退能保命保平安，他很快就同意了。他让我给他爸妈也做了三退，然后我把真相小册子、真相 U 盘、护身符给他，他高兴地拿回家。他说我把护身符放到包里，看到这一家都得救了，我真的很欣慰。其实这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感恩师父给弟子信心和力量。这位同事是大龄青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做了三退之后就有人介绍，现在找到了一位很合适的男朋友。同事参加省赛得了第一名，又在晋级国赛。我想这都是明真相得福报了。有一天同事的妈妈遇到我，高兴地说，这法轮功真神了。她说她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谢谢你。我说别谢我，你就谢大法师父吧，这都是大法师父的恩赐。有一次坐出租车，很自然就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他也很自然做了三退，而且把他儿子和他媳妇都做了三退。这时我才发现我没有怕心和顾虑心了，我又敢讲真相了。还有一次我去同修家取电脑，刚出来就下小雨，我来到门口，正好有一辆出租车在那儿停着。我问走不走，他说走，就等你呢。我想这一定等我救他呢。我坐上车就跟他讲三退的事，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我想这都是法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学好法才能救众生。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党文化的思维》，作者刘玉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6日。学法初期看过《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没有弄太明白学法轮功与解体党文化有什么关系，开始以为不用党的宣传词语就避开党文化了。近来一直听解体党文化和漫谈党文化广播，才真正认识到无处不在党文化思维和话语系统对修炼人的毒害。修炼人修自己的主元神，也就是自己要明白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做，如果修炼人分不清什么是党文化，就容易陷入党文化的思维修自己，很难保持用正念看问题。特别是70后出生的人，是浸泡在党文化中长大的，耳闻目染全是党文化，无处不在的党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造就了一个物质场，这个物质场时时刻刻都在左右着修炼人和常人的思维，稍不注意就陷入党文化的狭隘思维之中。只有认清党文化思维和党文化的话语系统，解体党文化及它的物质场，才能不被它左右，正面认识大法，在法上理性思维看问题。下面说几个个人修炼中党文化思维中摔的跟头。一、不知不觉中跟人学。我曾遇到同修小雅，她做事效率很高，一个人可以干两三个人的活，法也背得挺好。我看她这么能干，不知不觉中我也跟着学，做事追求速度，不重质量，浮于表面，只想快点做完事情，有完成任务的感觉。表面上看是我也能干，在内心深处有攀比之心、显示心、妒忌心。可是当时就是意识不到自己有这些不好的心，还想抓紧做救人的事，渐渐的把这种心态带到学法和生活工作中来了。学法追求速度，或者背了多少法，就认为自己今天修炼了，做什么事情都很浮躁，不稳，没有把心沉下去做事，最后导致做什么事都莫名其妙烦躁不安，做什么事都想快点做完，自己好看书学法。学法的时候又溜号，嘴在读法，思想干别的。学完法后都不知道自己学的是什么，最后还出现视力、听力下降。现在回想当初，真的是党文化的盲目崇拜、糊弄事、急功近利的思维害了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小雅的能干是因为她法学得好，心性、能力等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自己却生搬硬套地跟着学表面，想着怎样努力达到跟他一样的状态，没在心性上找自己的原因跟上来，不去想是不是自己熟练程度不够，需要多加练习，熟能生巧，不去想是不是做事情的思路不清晰，先理顺思路再去做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去想是不是法理不清晰，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认真学法，不求速度，功道自然成。二、遇事推脱，找借口说谎。有一天早上，闹钟把家人吵醒了，家人问是不是我的闹钟，我当时张口就说自己弄错了时间。说完，我立即就后悔，同时惊讶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思维方式，哪里来的都不知道，感觉不像自己，可是从我口中说出的。后来我明白了，是党文化说谎的物质场在我的空间所起的作用。因为我当时有维护自己的私心， 正好符合另外空间说谎的物质，所以我当时就被它操控了。现在我开始分清这个东西，排斥它，反对它，清理它，不让自私和谎言在我的空间，让自己的主意识主宰自己的生命。三，不信失信法。从上面的跟人学表面，导致自己学法而没有得到法，出现了一些病业假象，视力、听力下降，鼻流清涕，这种状态持续将近三年时间，过程中时好时坏，一直没有断根，还有脑袋发懵、腿沉、腰酸、尿频、便秘等现象。自己就在心里怀疑大法，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好呢？练功人怎么会出现这毛病？认为三件事也在做，怎么还出现这个状态？而没有问自己，练功时动作达到标准了没有？思想静下来了没有？打坐腿疼时，是坚持，还是拿下来了，还是在晃动？学法时达到了一心不乱没有？明白后的我，在打坐时就用绑带把腿固定，不让动，多疼也要坚持一个小时的小盘。坚持一周后，腿沉、腰酸全部消失了。学法时就慢读，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读多少是多少，不再追求速度和结果。终于感受到融入法中的状态，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事物好像没有了一样，感觉整体身体细胞、大脑思维都跟法融合在一起了，五脏六腑都是轻飘飘的，法理也展现在眼前了，视力、听力也渐渐地恢复正常了，脑子也轻松了。这种不信师不信法的思维方式是受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洗脑，用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去判断事物，没有在法上认识大法。而这些病业假象恰恰是自己向更高层次迈进的阶梯，身体纯净的过程，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的好事。四，怕心、疑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很重的疑心、怕心，经常冒出警察上门来该怎么办，有人敲门就会先想一下是不是警察，还有上明慧网不能翻墙就想是不是邪恶断网了，在监控自己上网行为，看见谁找我要联系方式就在心里想他有什么目的。一位朋友问我，你怎么总是怕哪个要害你似的，你是不是有被迫害症？我当时一惊，才知道自己有这么重的疑心、怕心。听了解体党文化后，我明白了，从小灌输的党文化使我们养成一种习惯性的戒心思维，就是人人都不可信，特别是被迫害中更是加强了这种思维方式，对别人有很严重的防范和戒备心理，看到人就自己产生戒心，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时刻防备他人。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和思维方式，自己给自己套了一个枷锁。这种不正常的思维方式还会延伸发展出妒忌心、怨恨心，如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净挑别人的毛病，看到别人比自己好了，心里就不平衡，心胸变得狭隘，不喜欢被人指使，除了自己的直接领导之外。听到别人被表扬夸奖，自己马上就在心里做比较等等。时间长了，就感觉自己怎么越修越累，越修心越多，越修心胸越狭隘。曾经的大度都哪儿去了？有时知道去这不好的心，可总是去不干净，反反复复。后来明白，从思维的源头上去掉它，解体它。 这些不好的东西很狡猾，有时它冒出来清理它的时候，它会往回缩，要定住它，不让它动，才能把它解体掉。五，拿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我丈夫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有了小毛病就拖着不看医生，也不懂得养生。我就说他不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说，你说话怎么上纲上线的？我立即就不作声了，知道自己错了，觉得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他，要求他也得和我一样，根本没有想过他的感受，了解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指责他。其实这是党文化在作祟，标榜自己是道德化身。而古人对他人过失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北魏末年，东清河郡太守房景伯在他辖区有一个不孝子被母亲上告，房景伯的母亲崔氏知道后，就让不孝子和他的母亲来到府衙，自己与不孝子的母亲对坐饮食，让不孝子观看房景伯侍奉自己的饮食。不到十天，不孝子知道自己错了，请求回去。房景伯的母亲说，他现在是面子上过不去，知道错了，但未必真能做到如此，暂且把他留在这里。二十几天后，这位儿子跪在地上向母亲叩头谢罪，他的母亲也流着眼泪祈求回家，崔氏才让他们回去。从此以后，这位儿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孝子。古人对待别人的过失，采用引导教化，让对方明白自己的行为违背道义，发自内心的改正，从而做好。受党文化毒害的我们，是生硬的指责对方，令其服从自己。这样做不但达不到预期，反而使对方反感。在讲真相救人中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修炼人需认清党文化，跳出党文化的枷锁，才能真正在法上思考问题，对照自己，修上来，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个人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谈突破封锁上明慧网，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0号。最近上网也经历了上不去明慧网，通过看同修交流文章增强了正念，也能速度很快的上去明慧网。看同修交流文章，同修各显神通，真的都是同修修炼境界的体现。但心中始终有一个念头，怎么都满足于自己能上网就行，怎么没想到常人呢？终于忍不住给海外同修提建议，还是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升级翻墙软件。我也知道升级翻墙软件需要投入很大的时间与精力，所以还加了一句条件允许。后来我总是想， 这个想法对吗？是不是还是依赖心呢？今天又上不去明慧网了，以前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我又在这方面考虑，向内找。这时，一句法打入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什么是佛？它是那一层众生的保障，众生的庇护者，宇宙真理的保卫者。想让常人上明慧网没错，但这不是技术同修应该全部承担的事呀。师父不是教我们用神通做事吗？因此，我马上针对阻碍大法弟子与常人翻墙上网的邪恶因素发正念，并炸毁参与封网的所有设备。明慧网很快打开了，但不大一会儿又没了。我悟到，应该发正念时就想，写出来提醒同修，别满足于自己上网，也应该替常人发正念。我想，上不去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想法写出来呀？所以马上动笔写下这点看法。其实邪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又一次倾巢聚集。前几年邪恶每次封网，大法弟子直接针对封网现象铲除邪恶，使邪恶聚集不起来，使翻墙软件一两年不用升级。现在我们是不是没有之前的劲头了呢？文笔实在有限，勉强表达出一点想法，希望能起到一点借鉴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重视发放明慧年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1日。2023年的明慧年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在9月1号就发表出来了，陆续又发表了送福宝宝、吉祥娃娃。明慧年历是非常受常人欢迎的，尤其农村乡下的人特别喜欢。相比其他真相资料，常人接受明慧年历较少顾虑。发放明慧年历是救人效率非常高的讲真相项目，因为明慧年历精美漂亮，色彩艳丽，令人赏心悦目。接受明慧年历的人需在家中摆放一整年，不断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给家中带来强大的纯正慈悲的能量场，在一年中不断给家里人带来更多的福分。常人想要更多福分，那就摆一份明慧年历。哪怕往年接受过明慧年历并明白真相的常人，他们喜欢要，我们也给，因为他们在家中摆放一整年的明慧年历，等于是在帮助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每年中国大陆各地制作明慧年历长达三个多月，年底前就停止制作了。但常常有同修抱怨年历不够发，有的说100多份年历一周就发完了，再去资料点要都没有了。有的同修发现到第二年过年的时候，还有不少常人想要明慧年历，但是已经没有人制作了。资料点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反馈的问题是，去年做得多，但是发放明慧年历的同修少，最后资料点的同修只有自己去发，所以今年不敢做多了，做多了发不出去怎么办？ 在此建议同修能够根据自己本地情况互相商量协调好，比如自己计划今年要发放多少名会挂历或台历，挂历制作成本比台历高，制作过程中成品年历的存放问题等等。经过多年讲真相配合整体的历练，我们很多同修已经相当成熟，希望更多的同修抓紧时间讲真相，兑现誓约，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太多。这么高效率的救人项目，一年就一次，希望同修们珍惜发放明慧年历的机会。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从根本上改变内心，救度更多众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01年7月日文明慧创立之初就参与了明慧文章的校对，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时间比较充裕，开始工作后每天忙于工作，有时根本顾不上做校对。后来日文明慧定下来每天上传10篇文章，我负责上传前的最后校稿，那时文章数量凑不够10篇，我就不睡觉等文章，产生了对翻译人员不按时交稿、校对人员做得不够好等不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只是把明慧的校对当成了工作，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是在救度众生。那之后我还参加了其他的大法项目。第一部分，把在媒体中学到的经验活用到明慧。几年前因另一媒体人手不够，我参与了那个媒体的日文网络运作，那时候第一次尝试了在脸书上投稿和打广告。我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引起常人的兴趣，写出让读者喜闻乐见的文章，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来我又去了第二家媒体工作，开始负责视频的制作，视频上传到脸书和油管上反响很大，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视频比文章和照片更有效果和影响力。后来我又重新回到日文明慧，当我再次校对明慧的文章时，发现自己已经自然而然地以读者的角度来思考了。比如这样的词汇不适合新闻时事，这样的表达日本的常人真的能看懂吗等等。这样边思考边校对，我发现了很多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明慧除了修炼交流文章外，都是面向常人在直接讲真相，如果文章易于常人理解，那救度众生的效果就会更好。不久后日文明慧成立了媒体组，开设了脸书和油管频道，并开始制作明慧广播和明慧视频，这使得我在之前的媒体公司积累的经验都得到了发挥，每个工作都进展得很顺利。当时离开常年付出心血的明慧时，我一直内心很苦楚。再次回到明慧，没想到在其他项目中，5年间积累的经验 竟都能在日文名会中得到发挥，真的从内心感激师父的安排。我在其他项目时遇到了很多心性上的摩擦和考验，回到名会后，我感到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对翻译同修不满，计较其他校对人员的失误了。即便遇到不好校对的文章，也能心平气和地校对了。在心性的碰撞中，在同修的责备和指责中一步步走过来，我的对同修强调自我的心，对周围同修不满的心都变淡了，我感到自己变得宽以待人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直以来都想修去的心，我一点点地有了提高。第二部分，通过家人同修的磨难提高心性。去年我的父亲同修突然遭受了大的病业关，当时我心里不稳，经常睡不好，恐惧和担忧等负面思考还有情等常人心都显现出来了。虽然精神上痛苦，但这些心表露在表面是好事，我必须一点点地去掉。法理上明白，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走过去，每天哀声又叹气。在这个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学习师父的经文。到那时为止，我不够重视学经文，对法理的认识浅，一到关键时刻，缺乏法的力量来加持正念。我开始每天阅读经文，重要的地方做笔记，之后再反复阅读，对师父所讲的正法和旧势力的关系，如何区分病业与干扰，情和慈悲的区别，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深深地感受到，在面对心性考验时，在法理上思考判断，去面对一件一件所发生的事的重要性。对于家人的磨难，我如此内心不稳，显露出自己的正念不足，痛感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态度了。修炼是要突破三界变成神，让自己的心性更接近真善忍特性。但一直以来，我不是努力改变自己的内心，而是浮在表面努力地做三件事。如果不改变内心，就不能突破层次。首先我想到的是改善和长期以来关系闹僵的 A 同修的关系，因为之前和 A 同修有过太多摩擦，导致我听到 A 的名字就会感到不爽，这种状态怎么能成神呢？我想马上消去这种物质，并开始找原因。我对 A 同修的极度厌恶，对父亲的极度担心，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我过去放在心上的强烈的情。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对于在法理上就应该这样那样的认识也非常顽固，发现了自己思想中不对之处，一点点地把不符合法的地方归正就好了。我开始试着像对其他同修一样，把父亲和 A 同修都看淡看清。一个人的修炼过程有许许多多的状态和安排，那是师父在管着，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评论和强加给别人，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呢？把眼睛放在别人身上，自己的心性却没有改变，这哪里是修炼呢？我应该放下对他人的执着，专注改变自己的内心。像这样，找自己感受到的和思想中的不符合法的地方，然后分析原因，寻找思考的根源来自哪里，让自己一点点地接近真善忍。几天后，我发现即便想起 A 同修的名字，也能心如止水了。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丈夫同修也说，你最近不要求这不要求那了啊，你变了。我说，我最近体会到的是修去执着心，就是努力改变自己，让自己对事情的强烈感受变得越来越弱，最后变得基本感觉不到，也就是说那种物质在我这里不存在了。 丈夫在这次考验中对于总是不误的我给予了客观的、实质的建议，对我帮助很大。丈夫在此之前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是那时的我却觉得自己没错，没有接受。而这次我在磨难中，从内心深处想要改变自己，所以才能坦然接受别人的指正。现在虽然还留有一些不安和担心，我正在努力让其变得越来越弱。这次的考验使我彻底地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通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感受和看法，提高心性。作为明慧校对组的组长，我意识到不仅要提高校对水准，在交流中也要重视心性的提高。最近小组内的交流，每个同修都在认真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思考修正自己。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继续努力实修，提高心性，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